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同仁祝大家健康喜庆，阖家欢乐。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党内集权整肃，民间控制打压到底要做什么，征服世界的网球选手李娜为何在中国是争议性人物。最后在弹午时发栏目中呢，各位嘉宾将发表新春的感想和祝福。今天我们的四位嘉宾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中国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本星期呢有几个新闻引起普遍的关注。一是中共最近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小组，两者均由习近平统领，权力空前的集中。二是中国当局接连审判多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人士，加紧打压温和的公民运动。三是中共已在高层传达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案情，显示此案进入最后的阶段。三条线索都指向习近平树立党内外权威的主线，也就是党内集权和整肃，民间控制和打压。那么习近平集权到底要做什么？这种权力日益集中的格局有什么隐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破空和小农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从中共宣布的这个国安会和深化改革小组的这个成员名单，你觉得从权力分配上来看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破空请你先说一下。
我想这两个一个国安会一个深改组都是由习近平来做主席会组长，这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集权，那么从此从三权扩到五权，实际上广义上来讲还是三权。那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一个看点是李克强当了这两个这个小组的一个委员会和小组的副手，据说这是妥协的结果，当然也是受到了海内外舆论的压力。我觉得看点不在于一正二副或者一正三副这几个头脑，因为这几个头脑都是政治局常委的，如果说他们还停留在政治局常委，那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小组就没有意义。看点在于就是里边的组成人员，比如深改组有一个十九罗汉的说法，那么这些人员从哪里来？据说也有胡耀邦、赵紫阳的旧部，那么就说可能在经济改革上会卖一点步子，在别的方面可能是这个原封不动。那么在国安会里面集中了各种部门的什么安全、外交各方面的一些人选，那么这样的一些看点呢，最终可能他们的工作会落到这些成员身上。
好，徐小农，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最有看点的其实是深改组，就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这个组成。我看了一下他的名单以后，有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该在的不在，不该在的在了，不该在真的充数。为什么这样讲？他现在实际上这个深化改革小组是囊括了党政军、人大、政协五大部门的主要的日常事务的负责人，表面上看很完整，但是这样一个组成正好说明这个深改组很可能只是强化现行体制，但是不准备做什么重大改革。为什么这样讲？这里面包含了两位跟深化改革毫无关系的人，那就是政协副主席。我们都知道政协不过是个花瓶，一年开一次会而已，他完全对改革没有什么作用，也平常也不发挥这个实质性的功能。
嗯，
那么他在里头充数，就本身就说明这个深改的这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本作用不大。而最重要的是一个该在的不在，那就是这次深化改革小组他本来最需要做的是解决中国的经济泡沫问题，与这经济泡沫有关的是一个部，那就是建设部，因为他管着住房，管着政府的工程项目。
嗯，
这两部分都是经济泡沫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习近平要解决经济问题，那必须把建设部放进去。那么反过来，如果建设部被排除在外，那就说明主要的核心问题其实不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心的范围内，那么就是证明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它可能这个作秀的成分大于实际上运作的这个功能。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把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外交这五个大权力都掌握在手中，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跟胡温时代这个权力下放和这个集体领导的这个趋势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你讲得非常对。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个非常 和他的前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说是破坏了行之十几年的所谓的集体领导制。现在在这个中共中央的上层应该不是一个集体领导制是他的这个集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胡锦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江泽民。那这种集权呢，体现在最近的两个这个委员会的设立，一个呢是国安会，另外一个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生改小组。这两个机构他都是自己自任主席，这个权力就相当于他自己又建了两个内阁两个小内阁。那我认为他恐怕到现在还没想好到底这里边装什么货，但是集权是首先我要拿权力，我把这个各方面的权力先集中在手中那至于说做什么，恐怕这个未来是根据形势往里装货。
好，
就是说现在有个框，未来装什么是根据形势来定的，但是权力要先拿到。这个我有一个解读，我认为呢，就是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所以他来兼，他是超越了经济改革的内容，这个就是大家比较拭目以待的地方。就是说从现在的几个小组来看，也有超越经济改革的内容但是呢，这种这个超越经济改革的改革内容是不是能成功，它不是说有这么一个改革领导小组就可以完成的，它和其他的机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我担心就是这样的一个集权造成了一个很快造成滥权，同时这样不断的机构的这个建设成为这个脚手架效应，就是我又解决老的结构性问题，我不得建立新的结构，建立新的结构去修理，但是新的结构的那个脚手架本身又成为这个结构的一部分，就是恐怕是在原地里踏步，我们当然还要拭目以待。
我再听听高文金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跟过去胡温时代，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总的来说集体领导化的这个趋势是背道而驰。那么，高文金先生，你觉得这样的格局，就是习近平当老大的这个权力格局，是否会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话呢，习近平现在是大权在握，集五大权力于一身，这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时势呢？就是目前现在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激化。那么这种习近平这种集权的结果呢，他的话呢是只有集权没有这个制衡，这是最大的弊端。很容易从那大权独揽到个人的独断专行，最后到这个独裁。当年毛泽东呢走的就是那个这样一条路。至于这种模式能不能够持续，这取决于习近平能不能稳得住局面。如果能稳得住的话，这种格局呢就会被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权力格局的模式确定下来。如果的话呢稳不住局面，习近平呢这种格局呢就会是一种短命的，而且习近平也会有麻烦，成为众矢之的。
我们知道，就是刚才高文先生提到这个从集权到滥权的这个隐患哈。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大权在握以后，海外有很多的分析都评论说，这个习近平集中权力以后呢，有助于统筹改革，而且尤其能够超越以前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集团的冲突。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件好事。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觉得这样集中权力和权威之后，习近平到底要做什么？
对，这个我们看看习近平集权的目的是什么。习近平集权他的原因成因是，第一个，他看到胡锦涛执政十年那种窝囊相，那种尴尬状，被江泽民架空的状态，他不甘心。第二个，他对外他看到了这个普京在俄国这个大权独揽，他非常羡慕。他跟普京会谈的时候，他说我们两人很相像，反映了他这种潜意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薄熙来事件给他带来的冲击，给整个中共党内高层带来的冲击。薄熙来事件证明，就是说胡温十年时代，地方诸侯做大，地方诸侯可以自搞一套。薄熙来自重庆唱红打黑，而且九常委制也是各自一摊，周永康可以拥兵自重，可以把这个自己位高权重来威胁别的常委。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是习近平，而且整个高层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想重新集权。但是这种集权进行了两个过程，第一个，他结果那个军委主席没有人延任，这就是第一次。原来江泽民当的时候，邓小平延了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时候江泽民言了，到习近平上去，胡锦涛并没有练位，说他已经集权了，但这是第二次集权。那么人们就说他究竟要干什么？我想如果说他干的是仅仅是拿枪像娘们耍威风，为了满足虚荣心，像那个普京那样，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如果他像毛泽东那样，他做不到一言九鼎。 他只有一个，如果集了权干好事，像蒋经国那样，那么对中国有意义。否则的话，他把党内像薄熙来的这种矛盾转嫁在民间，这是对民间的不公平。
好，陈晓农先生。
习近平要做什么？我想有三点。第一点就是习近平现在的在红二代当中，对他不服气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他在对外关系上，通过国安会要采取一种对外的强硬姿态，这一点可能是他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目的是赢得红二代对他的一种默许，对他的个人权威的默许。第二点，他为了加强党的统治，巩固党的统治，已经开始进一步的强化国内的政治高压，徐志勇的案件就是个例子。第三点，我觉得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的，就是深改组本身它的建立以及它现在的这些功能和它具体的任务体现了什么。我概括了三点，叫做三个虚。第一个虚是虚张声势，就是说深改组的总体部署看起来非常大，架构很完整，但是它没有总体目标。习近平上台已经一年多了，应该讲如果他要有任何改革的具体目标的话，那么这个目标应该提纲挈领的明确，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目标。相反，我们看到他把从生态一直到纪委的工作全部放到改革的名下去了，换句话讲就没有什么不是改革。那么如果样样都叫改革，实际上也没有改革了。他既没有重点也没有目标。第二个虚指的是他的经济改革避实就虚，就是说前面我也提到，中国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经济泡沫化直接动摇了整个经济的这个状态稳定，而且呢这个经济结构现在存在着很大的僵硬的刚性，没有办法调整。那么对习近平来讲，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稳定不了贪官的心，他们就会资本外逃，稳定不了中产阶级的心，因为房地产税会严重增加他们的负担，同时也没有办法缓解社会底层的不满。
好，第三，
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啊，第三个
深改组的经济改革目标里没这套。还有第三个虚，就是他在反腐败问题上实际上是虚与委蛇。就是说他只抓了几个案例，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现在已经要准备全国实行住房系统联网，就是说住房的资讯联网，但是这个政府一再的反复的强调，这个不是用来让财产大起底。那如果不用来财产大起底的话，贪官的各种房产就可以得到保护。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准备全面反腐败。
好，我想再听听杨建立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就是说胡温时代，如果说胡温时代代表的是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时代，一个缺乏个性的时代，那么习近平要形成对照，建立的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而且非常个人化的有个人风格的一个时代。那么你觉得从他现在各种言行，你是不是看到一个清晰可循的轨迹，他要建立一种毛式权威，新式的毛式权威？
对，我先从这个另一个问题谈起。就是进行政治改革或者进行制度变革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要进行制度变革，往往就是老制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对，
一系列的麻烦累积起来的这个各种恩怨矛盾，这个官员的贪腐什么都集中在一起，需要改革。而这个时候要改革呢，往往需要强人，就是要有集权的人。
对，
那如果一个集权呢，我们都知道又有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不受限制的权利，绝对权利绝对腐化，就是几乎你没有看到一个例子，这个权力绝对的权力不滥权的，这就成为一个悖论。到底你集权是需要的，在某种程度下推进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政治改革是需要的，但是这个权力怎么能够避免它不集权，不滥权，这是一个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也成为了一个悖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悖论。那现在你刚才讲的胡温，我认为呢，就是习和胡温相比，当然企图心很强，权力更大，那就给人民带来了一种可能有机会的感觉。当我们来回忆胡温的时候，那个胡温我们可以描述成是没有独裁者的独裁政这个政权，因为每个人都趋于保守，没有人负责。那当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每个常委都是往最左里走，就是往最严厉的走，这样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所以虽然没有一个大独裁者，但整个的这个权力走向了极端的独裁和保守。那习近平这种集权呢，就和这样的所谓的集体领导稍微有点区别，他可能走向很烂，因为集权 绝对的权力走向滥权是非常自然的。那另外呢，也给人民一个可能有机会的感觉。
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单一看习近平这一个集权的因素，因为他这个集权以后能不能，他想做什么和以后能做成什么和其他因素是有关系的。这个因素首先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因素，对吧？那个这个接班体制他愿不愿意维持，还是他要破坏，他怎么破坏啊，他是不是在这个接班体制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像薄熙来类似的挑战，未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民间因素，这民间在不断的成长，你不管怎么打压，你现在拿今天的民间的力量和人民的这个公民意识和20年相比，那今天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就民间在不断的成长，这个民间将会在未来的5年10年内对他的这个权利做什么样的限制和压力，这个也是决定他未来能做什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单一看他集权的这个因素，要靠其要还要看其他的因素。
好，高文基先生，您的意见。
习近平现在是呢大权在握了，但是呢并不等于自然就有了权威。习近平不是处处学老毛吗？那么毛是在这个问题他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权威呢不是人为竖起来的，是自然形成的。毛和邓的这个权威呢都是在这个攻伐砍杀中的话呢杀出来的。老毛当年的话呢，他这个敢于抗衡太上皇共产国际的指示，邓小平在这个文革之后呢，他可以发动改革开放，彻底否定文革。那么呢，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习近平他处处学毛的话呢，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权威不够，想借助毛的这么张权威呢来拉大旗做虎皮。那么呢，这种局面的话呢，这个他如果不在关键的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刻迈出关键的一步的话，他呢，他学毛的，他只能是学了皮毛，就是邯郸学步，哎，最后是画虎不全反类犬。
嗯，好，说到这个民间，刚才因为建立提到民间的这个力量，对于未来习的这个集权是否能够成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想提到，就是在民间，实际上大家都注意到，就是习近平上任以后呢，在民间是打压舆论，而且对于温和的，包括像许志勇这样的人呢，也是采取打压。最近的审判就其实说明这一点。那么我想请这个破坤和小龙给我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说到习的集权，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在民间的作为。那么最近对于许志勇及其同仁的这个温和主张，他们也是采取这个打压的这个手段，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兆头？你看到了什么？破空，
我觉得这个许志勇，大家都知道新公民联盟，他们的所作所为啊是不反体制的，甚至他们一度宣称他们就是体制内的，他们跟极进派是保持距离的。那么这次连他们这样一个温和派都受到了镇压，而且他们的诉求是那么的简单，完全不违背中共自身的法律。比如说他们这次被镇压的原因是一个，他们提出反腐败，要官员公布财产，我想这个在中国的法律里完全没有问题。第二个，他提出要为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保障权利，就这两个原因，他们举了横幅，举了一个标语，然后就这个被这个扰乱公共秩序罪。其实没有任何人看见他们扰乱公共秩序，倒是他们被审判的时候，警方在法庭外如临大敌，里三层外三层，倒是真正扰乱了公共秩序。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温和派都被抓了呢？我觉得是中共实在没有人可镇压了。因为像那个强硬对抗体制的高志胜啊，他们已经被收拾了。那么像那个更强硬对抗的像民运或者法轮功，都被他们这个赶到海外或者边缘化了。那么还有一些像刘晓波提出要改革这个宪政的，也被他们放进了大牢。那么在这个时候，没有了激进派的支撑，温和派的出警就岌岌可危，说这个是温和派成了他们待宰的羔羊。也就是说，中共必须要杀激进猴，拿谁来杀？反正总是露头的就杀，不管你是温和还是这个激进。
好，小农，你的看法？
在许志勇案上，有一点大家一开始注意到，后来可能忘了，那就是王功权的作用。王功权本来是民间一个商人，而且他有一些意愿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并且他也给了许志勇一些声援和支持。这一次抓许志勇之前也把王功权抓了，当然王功权最后被放出来了，同时他的态度也明显的改变了。实际上我觉得抓许志勇和王功权，然后关许志勇放王功权，这背后有个明显的政治信号，那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要明确的切断 民间的商界和这个公民运动之间的任何联系，要让商界不敢支持任何公民运动，从而让公民运动既得不到国外的支持，也得不到国内的支持，让他们无疾而终。
嗯，
这一点证明了习近平讲的改革不过是国王的新衣。
嗯，好，杨建林。
很多人讲说徐志勇是个温和派，好像也不反体制，怎么会对他打压？这说明中国的这个公民空间、运动空间就没有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这个共产党看你做什么，不在于你说什么，在于你的影响力。
嗯，
对啊。那徐志勇这个公民运动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这个创造了很大的一个空间，这个是共产党所忌惮的，也是习近平在他集权过程中是不能够容忍的。那习近平他最怕的三件事情，一个就是党内的公开分裂，他不能出现薄熙来这样的公开挑战啊。第二呢，就是民间不可预测的民变，而你要用激烈的方式上街，可能引起不了那么多民众的响应，就是像徐志勇这种温和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响应，对吧？这种不可预测的民变他非常害怕。刚才小农指出了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切断他的经济来源是非常重要的。你打击任何运动要切断他的经济来源，如果他没有经济来源，他这个规模就可以搞不很大。所以王沪宁的介入让当局非常的这个警觉。那以前打击海外的支持呢，就说你是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然后用这个来给你判的罪更重一些。那么所以我刚才这个想补充一条，这个可以说和那个破空不太一样，就是说不太一样的观点，就是实际上在国内激进派很多，就比这个徐振勇激进的人很多，还没有失去自由，但是中共也没有动他们，因为他没有号召力。
嗯，
就是说他打的不管是你激进还是不激进，只要你有号召力的我就打你啊。高志胜比较有号召力，因为他也比较激进，所以我就打你，是这样。那么第三个，习近平比较担心的就是经济上出现大的滑坡，因为经济上砸在他手里，政治上肯定砸在手里，这是三件事情他在集权的过程中必须天天要考虑的。
嗯，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象，任何一个人在他集权以后，他都有一个自然倾向，就是我做几件好事。你看，你去看任何一个这个大独裁者，刚开始他就想我做几件好事。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一直提醒，不能仅仅看习近平集权，要看他在想做可能想做几件好事的时候，民间怎么利用这个机会，而不能让这个机会丧失。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他不是单因素所决定的，就是说习近平未来做什么，他这两个筐里装什么东西，可能不是完全习近平决定的，和其他的因素有关系。这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大家常常在讨论中国政治的时候忘记了，就是民间的因素。
好，好，高文谦先
回应一下那个，
我想
那个回应一下那个刚才建立说的几句话。首先，打击新公民运动跟什么防范经济这个崩盘根本毫无关系，跟经济问题毫无关系。另外那个就是说，新公民运动
说经济问题，
这个温和，
我是说
你刚才说了，
不可预测的那个呢？第三个是经济问题。第二个是不可
跟经济问题毫无关系。
嗯，好，
我没有说，
我们先让破空先说完。好，请讲。嗯，
跟那个还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新公民运动哈，这个说如果影响力大就要打，不管你温和激进，那影响大力人在中国多的是了，那些富豪影响很大，那个陈光标影响很大，是不是会镇压？不会的。关键是说那个许志勇他们，现在我为什么说他们没有人镇压到许志勇头上呢？因为你们看这次的审判，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许志勇他们。那个许志勇本身的案子，他从头至尾保持沉默，这是中国异议分子的第一案，像张春桥一样保持沉默，对法庭可以完全蔑视，因为这个太没有理由打压他们了。第二个，判决并不是很重。那么《环球时报》在判决前已经暗示了，《环球时报》用了两句话，《环球时报》代表高层的声音，他第一句话说不会听西方的声音不对这些人进行判决，但是又说了一句话说现在这个政府已经自信到不需要重判的程度，就暗示了轻判，说许志勇被判了四年。那么按照以前的处理法，他可以判十年十一年都可以找到理由的。另外其他有的人像侯鑫，这个尽管他非常强硬地发表了他自己坚持的声明，但是仍然被这个免于起诉。所以说就是说当局对他们的起诉，对他们的审判，可以说那种理由弱到了就是根本站不住任何脚的地步。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被告人，四个被告人先后炒掉他们的律师，解聘他们的律师，也就是说连基本的法律程序，连基本的传达证人，所有东西当局都不遵守。所以说看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当局是病急乱投医，一定要拿几个人来这个就是开刀
问斩。我想听你
说，在这个情况，因为第一呢，我想澄清一下子， 破空说我说这个打击徐志勇和经济有关，他听错我的意思了。我说三件事情习近平担心，第二件事情是和徐志勇有关系的，就是不可预测的民变啊。这是那你如果说这个判徐志勇是毫无理由，那判这个刘晓波就有理由。他判了所有的异议人士的案子都没有理由，之所以说轻判，他这个罪本身是很难重判的，对吧？他这个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应该注意的现象，就是说现在对徐志勇这批人的判很可能就是这轮打击的匆匆的结束。因为习近平他不想让经济砸在手里，他要引进一些这个市场经济主导的一些改革。在这个时候呢，他要集权完成了以后，他想做几件好事，比如说他想打击腐败，当然现在打击腐败踢到铁板上了，遇到的这个
利益
集团的
高文谦先生想插一下，
阻力，那他可能会收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期可能是比较应该仔细的观察他的走向的。
好，高文谦先生，对不起。
OK， 我是觉得这样子，我是这样看的啊，这个徐志勇呢非常温和。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提倡的是中道维权。那么呢，他这种企图在这个体制内，在法律的框架内，与当局进行博弈互动，这种做法呢是引起很在维权群体中引起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当局为什么要镇压他？我觉得呢，主要是出于的话呢这么一点，就是呢，徐志勇的社会影响，徐志勇在社会动员力方面，实际上比08宪章走得还远。他提出的。就是它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特点，第一组织化，第二街头化，这是中共当局极为恐惧的，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形势这个严峻恶化的情况下，这个呢他就必须的话呢要解决，他非常担心呢，由于徐志勇的这么一种街头化和组织化这个东西，一旦的话呢这个经济下滑，民众不满，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街头的这个抗争，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呢他要的话呢采取斩首行动。他要的话呢事先清场，这个预作防范。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本身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当局呢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判徐志勇呢实际上是把习近平上台的几大空头支票都给戳破了。第一反腐，那么徐志勇做的呢无非就是公民到街头上去公示官员财产。第二教育平权，徐志勇做的是。那么呢习近平上台搞亲民秀啊，走群众路线，那么这个事情这个又破了。再有本身判徐志勇本身有很多违法的这种情况，那么他所谓依法治国呢这个东西也破了。我说就这么三点。
好，最后请陈小龙先生做一个结。我们知道就是像国内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新权威主义学者，包括像萧公勤这样比较名气比较大的，他就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集权而且镇压民间的舆论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就是所谓整顿舆论环境，来压抑用他说的无序的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为这个改革开放呢就是维持这个稳定。那么他的一个美好的图画就是说新权威主义，习近平的新权威主义能够控制意见，那么在控制意见的情况下制造一个稳定的环境，然后改革成果以后老百姓自然就满意了，这是他的给中国的勾出的这个路线图。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习近平现在这个对他的各种期待都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他要推进改革，这个改革对中国有利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困境就在于过去这几十年的改革产生了大量负面的效果，现在习近平面临的问题是改革的负面效果已经压过了正面效果。那么谁能保证习近平今后不管他做不做改革，如果他做一点的话就没有负面效果呢？所以很显然的，如果说胡锦涛、江泽民、邓小平这么多年来都解决不了改革的负面效果问题，习近平同样也解决不了，相反习近平可能制造更多的负面效果。
好，有关习近平集权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征服了世界的网球明星李娜为何在中国是争议性人物。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